北京满街黑衣人，习政敌突然活跃。南韩前防长被禁出境，背叛国罪名。美警告如果中美开战，需要弹药储备。中共恶毒手段设陷阱，呢两国最惨。川普驱逐偷渡客，睇中呢几个国家。北加州海域七级地震，进入紧急状态。冬阴功同清酒列入联合国非遗产名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内乱山雨欲来，在习近平多个军中亲信出事后，他当年最大的政敌薄熙来家族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五月北京突然传出半戒严消息，随后网上传出一段消息，一位北京居民啱去北三环的流音公园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满街都是戒严的黑衣人，比行人众多，中轴线沿途都是。黑衣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总政大堂门口和鼓楼桥，比六四时仲可怕。在鼓楼桥西落巴士，然后不准自己四围行，有人引导，行人沿途不能够停留，不准四处张望。鼓楼大街仲设了防爆铁栏。鲁登亦说，北京八一大楼前突然多了很多军人，遍布哨点，具体原因仲未清楚。最近各种异常涌现，特别是薄瓜瓜突然活跃。众所周知，薄熙来是习近平争夺党魁失败而入狱，薄瓜瓜人身海外多年后，日前突然高调在台湾娶妻。薄瓜瓜在婚礼上称自己的父母为大局牺牲，已经被质疑是太傅喊冤，可能将台湾卷入中共内斗。五号事件出现进展，一个以薄瓜瓜为名的 X 账号发长文称，谷开来没有杀人，薄习两家冇过节，薄熙来从来都冇谂过同习近平争等。资深时评人李牧阳认为，薄瓜瓜可能是里应外合。他说，虽然薄熙来同谷开来被禁锢在监狱入面，但是我哋知道白竹之虫死而不僵。尤其是好似薄熙来咁样嘅中共太子党家族，佢哋嘅根基好深。薄熙来和他的父亲都有很多的旧部下。另外中共内部亦有很多对习近平不满的派系，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可能和薄熙来、薄瓜瓜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所以薄瓜瓜的这一次动作，我觉得有可能是一次内外共同协调合作，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攻击点，要削弱习近平的权威。台湾战略专家林廷辉在关键时刻中分析说，薄瓜瓜最新长文一开始就说，12年来我们所有当事人未曾对外讲一句话，薄瓜瓜是一个人走到海外，这里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个就说明他背后有一个集团。薄瓜瓜在文章第一段末尾备注自己是小学中文水平，明显在讽刺习近平。文章最后薄瓜瓜话，大家信唔信随意，以后再慢慢讲，意思就是仲有更多嘢爆料。而家正好又是习近平陷入四面楚歌，薄瓜瓜意思是要慢慢讲，慢慢凌迟对手。林廷辉是中共十八大前夕正好在中国，曾经亲睹北京紧张的政治气氛。他说，同当时相比，现在中共内斗的恶劣程度完全没有改变，薄瓜瓜背后应该有一个集团在利用他。他这篇文章和接下来中共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有关联。川普上任亦是促使中共内斗更激烈的一个因素。眼见中共外交、经济、军事、民生全面受困，各种危机将要爆发，中共内部可能亦沉不住气，亦要找人追究责任。如果整合苗华等人出事来看，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很可能就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人。他的权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 出身红色家族的薄瓜瓜应该很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李牧阳说，尤其是目前中国内的形势对习近平是非常不利，例如经济放缓、社会矛盾上升等，这些可能都被薄瓜瓜看到。他因此就认为现在提起薄熙来事件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希望通过这种改变叙事方式，甚至可能寄希望习近平在内斗当中落台，他的父母就可以顺势出狱。党媒5号报道，习近平4号视察信息支援部队，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开会的会场布置诡异，没有设主席台，只是摆了几张凳，习近平坐在中间，两边各设几排桌椅给与会的军官。李牧阳说，这种安排很不寻常，事实上会议厅是自带主席台的，但很奇怪，没有用另外设一个主席台，而且张又侠、何卫东等人没有在主席台上面坐，都坐在下面，只是被习近平一个人坐在上面。我们中国人都懂一个道理，叫物极必反，表面上这个好像是突出习近平的地位，但是越是这样的突出，就越使人觉得有一种令他出丑的意味，所以我才说他可能好像是被人玩这样，下面的那些人敢于这样做，敢令习近平出洋相，好自然令人想到习近平的权威可能已经不在了。李牧阳进一步说，习近平整个视察都很尴尬，他说，我觉得有些他是被人当马骝玩的感觉，因为他同张又侠、何伟东等人去会见那些与会人员的时候，只有习近平一个人上前去握手，其他那些人都是远远地望住，而习近平面沉似水，非常严肃，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失业等海啸冲击下，中共的统治基础本来就越来越脆弱，如果高层内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如果军队崩溃，中共可能随时垮台。南韩总统尹锡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官员证实是由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直接建议，目前尹锡月已经批准金龙显的请辞，不过在野党仲打算对金龙显追究叛国罪，并认为他有逃亡的可能，目前金龙显已被禁止出境。虽然金龙显在6个在野党向国会提弹劾案之后就提出辞职，但在野党仍然扬言将以叛国罪控告尹锡月、金龙显以及行政安全部长李长敏。南韩时报指，一旦叛国罪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但舆论分析最后要完全定罪恐怕并不容易。南韩警察厅国家搜索本部长余中珠5号下午以涉嫌逃亡海外为由，下令禁止金龙显出境。共同民主党议员朴善元称，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金龙显正在预订航班，认为他可能为逃避司法调查随时出逃。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评论南韩这一轮政治动荡话，你看那个手法就是想赶尽杀绝，没有民主制度那种妥协和商议的合作，反而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这个都是非常有共产党的味道在里面。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4号警告称，美中如果开战，美方可能很快用尽弹药库，呼吁华盛顿维持国防生产量。据法新社报道，沙利文4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关键在于在冲突过程中有能力重整国防工业，而不单只是单纯为冲突做准备而预先建设。沙利文指，冷战末期的美国可说是无人能敌，军工业因此逐渐萎缩，但近年俄乌战争刺激了军工产业发展， 他认为下任总统川普应该继续维持这样的发展，加强投资军工产业。就事件，拜登政府提议每年设置5亿美元资金，这样即使因俄乌战争这一类战事而导致弹药告急，美国国防部仲是有足够的弹药储备。沙利文仲表示，美国有必要采取更多制裁、出口管制等行动反制对手，包括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经济学家彭博社前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在自己的网志发文说，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一场战争，北京对外疯狂输出过剩产能，令他的对手去工业化，美国最重要的经济盟友德国和日本已经受害。西方去工业化，失去自己的制造业，中国现在已经摄取德国大部分技术，然后就开始排挤德国供应商，同时大量廉价中国汽车正摧毁日本汽车工业。史密斯又举例说，中国大疆等厂商主导商用无人机市场，军用无人机最重要的组件电池亦是中国制造。如果美中开战，最初几个礼拜内大部分储备弹药、无人机和电池将被耗尽。到那阵，如果美国无法大量生产，就只是剩下两种选择，一是升级为核战，二是输给中国。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年度报告，在2000年时，中国的工业生产只是占全球工业的 6%， 但假如世界不作出改变，按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预计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 45%。 这种由单一国家占制造业主导的情况，历史上只是出现过两次，一是工业革命开始时的英国，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几内的美国。文章认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它成为现实，就意味着北京可以随意发动冲突。文章建议民主国家需要由三方面出手，一是针对中国征收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防止中国出口泛滥，强行使其他国家去工业化，二是维持并扩大民主国家的制造能力，三是形成中国以外的巨大共同市场，并非中国制造商可以获得规模经济。NBC 新闻5号引述消息人士称，川普团队正与一些国家接洽，希望他们接收被美国驱逐的非法移民，这些国家包括特克斯和海科斯群岛、巴哈马、巴拿马和格瑞那达。据报道，巴哈马、特克斯和海科斯群岛政府已经拒绝了这一提议，目前还未清楚具体安排，例如这些移民能不能够在当地合法居留工作，亦不清楚川普政府会提出什么交换条件。委内瑞拉、古巴，中国长期拒绝接收来自美国的遣返航班，而美国联邦法院命令禁止移民执法机构无限期拘留无证移民，因此委内瑞拉、古巴、中国的偷渡客一直是令美国政府头痛的问题。 NBC 还报道说，川普希望墨西哥能够接受更多被驱逐的非墨西哥人，包括住在美国境内的非墨西哥人。川普政府的目标是在移民被捕后一个礼拜内将他们驱逐出境。美西时间5号上午，加州北部近海发生规模 7.0 强震，短暂发出海啸警报，加州州长签署紧急状态声明。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信息，震中在太平洋海域，距离加州洪堡县约48公里，震源深度只是约10公里。紧接着发生多次余震，沿海地区强烈摇晃，连距离洪堡郡430公里的三藩市亦有震感，约470万人收到海啸警报，一个钟头后警报消失，目前没有收到伤亡报告。 红宝园有超过10000人停电，虽然没有造成太严重后果，但芬代尔的一位居民在地震后接受 BBC 采访时说，每间房屋看起来都好像刚刚被炸弹炸过。加州州长纽森签署紧急状态声明，同时表示正在进行初期的损失评估。泰国美食冬阴功和日本清酒正式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冬阴功这三个字在泰文中是酸辣虾汤，用新鲜的虾、香茅、南姜、柠檬叶等为主料，搭配辣椒、鱼露等调味，是国民美食，亦代表泰国中部生活文化。泰国的泼水节、空面具舞、诺拉舞以及泰式传统按摩都已经进入人类非遗产名录。冬阴功成为泰国第五个获这一殊荣的文化遗产。日本清酒酿造技术独步全球，现在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盼望能够为日本酿酒业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